国务院代总理赵秉钧非要请宋教仁喝酒，宋教仁呢情面难却，就喝了两盅啊，坏了，这两盅酒一下肚，就觉着头沉脚轻，眼前发黑，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就摔倒在地。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儿，宋教仁当然是不知道了，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吧。宋教仁终于醒过来了，眼睛觉得有点眼皮沉，说什么也难睁，就觉着这脑子里头像倒了瓤子了似的，一蹦一蹦的那么疼，喉咙里像堵着棉花，胸膛里像塞着火炭，哎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，口干舌燥，四肢酸懒，但他头脑还挺清醒。宋教仁闭着眼睛，用手一摸，好像躺到柔软的一张床上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儿。哦，这身上盖着丝棉软缎的被子，往身上一摸，衣服不知被谁给脱掉了，是赤身裸体。呀，宋教仁心说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？怎么回事呢？他闭着眼睛搜索着回忆着，啊，对呀，我带着程家称来找赵秉钧办事，表面上办事，暗中我要试探试探的程家称跟赵秉钧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。有人曾经提示我，这程家称是赵秉钧打入同盟会的特务，这样我才来的，但是没看出什么来，程家称先走了，赵秉钧非请我喝酒，对，我就喝了两盅酒，平时我喝半斤也没事儿，怎么居然醉倒了呢？是这么回事，没错。他慢慢的把眼就睁开了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清，后来呀，这才逐渐的看清了，闹了半天他躺得非常舒适，进口的西洋软床上，下边铺着挺厚，床的上面四外照着粉红色的帐子，有一盏鎏金的壁灯，外头照着蓝色的灯罩，不大的小灯泡发出淡蓝色的光。他再往身边一看，大吃了一惊。闹了半天，挨着他躺着个年轻的女子，露着肩膀和酥胸。这个女人身子弯曲着，已经熟睡了，一头乌黑的秀发披在两肩，透过壁灯的光一照，真是个绝色的美人儿，身上脸上细腻光滑呀，就好像雕刻的大理石像相似。哟，宋教仁非常敏感，当时明白了，哦，闹了半天赵秉钧要给我施展美人计，要拉我下水。 宋教仁豁然坐起，这就找自己的衣服，
但是用手一划了，别说衣裳，连裤头袜子都找不着了。
可他冷不丁这一坐起来，在他身边这美女被惊醒了。这个美女可没吃惊，睁开水汪汪一对秀眼，笑呵呵的问宋教仁：“宋先生，您醒过来了，需要点水喝吗？”说着把帐帘撩起来，从茶几上取过一只碗来，里边是饮料，就递给宋教仁。宋教仁可没喝呀，用被子裹住自己的身体，沉着脸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”这女人一看他不喝，又把杯子放下来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口雪白赞亮跟美玉一样的牙齿：“宋先生，您怎么了？难道你有点害怕，有点紧张不成吗？你要不清楚，我告诉你，咱们住的这屋就是戴总理赵秉钧的客舍，人家家房子多，经常有客人往来，给我们找了最好的一间。”“
哦，那你是什么人？”“
您当然是不认识我了，可能您也有耳闻，我就是这北京的人，我姓苏，我叫苏应雪。”
啊！
宋教仁就好像触电相似，在床上挪了一步，用被子把身子包紧，瞪着眼睛盯着面前的美女，说：“他干什么那么吃惊？这苏映雪了不得，那在北京来讲是最著名的名妓，专走上层啊，而且是当时是绝代的美人，各大报纸、中外画报都有他的相片，关于他怎么美都有详细的描述。宋教仁也见过，但是他不注意，所以今天他瞅着他陌生。他这一报名，宋教仁一回忆啊，对，我从一份什么画报上看见过他。”哦，宋教仁这心呐，简直就开了锅了。别看他才30岁，孑然一身，从来没娶妻，为革命东奔西走，出生入死，对于这方的事情根本连想也不想，而且他最反对那些官僚大买卖家的财东，那些腐败的官员纳妾素娼。怎么今儿个轮到自己头上来，他本能的就非常鄙视这种事儿。要是有衣服，宋教仁穿起来就走了，可惜衣裳不是叫谁藏起来了。可苏映雪明白了，顿时羞的把头低下了：“宋先生，您听我解释，可能您听了我的名字对我有些害怕，怕我玷污了您，怕我影响了您的名誉，我可不是诚心愿意这么做的。因为我接着电话，赵总理说把我接到这儿来陪伴宋先生，平心而论，我对宋先生非常非常敬仰，我对你佩服的 五体投地。当然你是不认识我这样的青楼女子，但是您的讲演、您的著作我都聆听过，我也拜读过，我对您太羡慕了。您就是我们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才子，了不起的革命家呀。所以赵总理叫我来陪您，我感到非常光荣，非常高兴。我也不是自抬身价，别看我是青楼女子，一般的人想花钱买我的身子，他也痴心妄想啊。就这样我斗胆来了，由于您吃醉了酒，我就服侍着您睡到这屋里了。难道我这样做有些过分吗？您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宋教仁一开始本来挺生气，后来一看苏映雪眼含痛泪诉说了经过，宋教仁就同情了，这火气呢就消了一大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映雪啊，你不要多想，我生气的并非是你，而是那赵秉钧。他不应该不征求我的同意就做了这样的安排。映雪，虽然你是青楼女子，对你们这行人我寄予无限的同情，你们是黑社会的受害者呀，你们愿意失身吗？愿意出卖肉体和灵魂换这笔脏钱花吗？这是社会给你们造成的。宋教仁这几句话说的苏映雪的心里暖烘烘的，眼泪真好像珍珠断线，滴滴答答淌下来。宋先生，感谢你对我的同情和安慰，我只是冒昧的问一句话，可以吗？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难道你们这些革命家，这些堂堂的革命党领袖都是无情无义的人吗？难道你们就一点爱情也不懂吗？宋先生，你是我的老师，你是我最敬慕的人，倘若宋先生乐意的话，我苏映雪愿意伺候您一辈子，不知您可乐意？
这我还没有考虑过，日后再说吧。
不，现在你就得给我个答复。难道我长得不美？
很美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美。
那你喜欢我吗？
你说这话问的，那宋教仁也是血肉之躯，人到中年从来也不接触这样的事情。
那他毕竟是人呢，人就有七情六欲，要说宋教仁一点都不动心，那叫糊弄人呢。夜深人静，就他们两个人在一个被窝，都赤身裸体，就说宋教仁什么都不想，这玩意儿就不实际了。但是宋教仁头脑是清醒的，心里头有把尺子，怎么做自己能掌握自己呀。听了苏映雪的话，宋教仁继续安慰他：“映雪，我很喜欢你，外边给我们俩造了许多许多的谣言，我相信你也见过这样的文章，说什么宋教仁金屋藏娇，宋教仁与苏映雪的密室等等等，这些人卑鄙无耻，制造流言呢。” 你我之间最清楚，咱俩连面都没见过。这就说明造谣者的卑鄙无耻。但是映雪，你要记住，我很喜欢你，而且非常非常喜欢。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不愿意任人摆布，像今天这就是叫人摆布了。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们两个人结合，就给他们留下了把柄，就说明他们的造谣是事实啊，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。映雪啊，我感谢你对我的照顾，倘若你要能等我3年，那时民主共和真正走上正轨，我把党的事业推上一定的阶段，功成身退，回到湖南老家，我把你接去，明媒正娶，你我再结为白头偕老的夫妻，你看如何？感谢宋先生，太感谢你了。苏映雪一头扎到宋教仁怀里，在宋教仁的额头上亲了又亲，吻了又吻，然后从床底下取出衣裙，用浴巾包着自己的身体，赶奔套间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把宋教仁的衣服给拿出来了。宋教仁赶紧从里往外把衣服穿好，登上鞋子，气昂昂前来开门。但是一看那门呢，外头锁着呢。宋教仁是连锤再砸，开门，开门！大概叫了能有半小时，就听哗啦一响，有人把门开开了。开门的人呢，连面都没敢露，开完了就溜了。宋教仁找了一圈，那么大的赵公馆居然找不着人，心说有账咱慢慢算。临离开老赵家，宋教仁回头狠狠吐了一口：呸，无耻，卑鄙。就这样他走了。哎呀，事情过后，有人禀报赵秉钧，说昨天晚上是这么一回事。胡说八道，我不信。他们两个人之间就那么清楚？哎呀，总理大人，这不带差的。我们奉您之命在外边守夜，我们这耳朵是最好使，而且屋里的还有灯啊，我们从观察孔往屋里看得清清楚楚，果然宋教仁是一尘不染呐、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你推下去，去把他们叫进来。这赵秉钧有多卑鄙，难怪他是特务头子。他给宋教仁布下了陷阱，想用美人计把宋教仁拽到坑里头，然后就任凭他的摆布，他就可以抓住把柄了。他认为万无一失的事情结果失败了，他怎么能相信呢？结果把派去这十几个人挨个仔细都问到了，的确没发生任何事儿，而且这些人说的都一样。宋教仁是几点几点离开的，当时跟苏映雪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全有记录。哎呀，赵秉钧就感觉到宋教仁这个人实在叫人生畏呀、啊，不行，马上禀报袁大总统。没过几天，赵秉钧到了中南海居仁堂。袁世凯呀、啊，这两天正生气呢。生什么气呢？现在议会 已经过渡成为正式的国会，国会要设立两院，众议院和参议院，把名额都定好了，定为来年，也就是1913年六月份的时候举行全国大选，要选正式大总统。他现在呢是暂时的大总统。另外使他发愁的是，以宋教仁为首创立的国民党来势凶猛啊。据他所知，有不少社会贤达、知名人士、青年领袖、各小党派的负责人争先恐后全都加入了国民党。从各地的情况看来，现在国民党后者居上，居然能够垄断众参两院。哎呀，要这么说对我大大不利。当然了，孙中山、黄兴跟我谈判过，10年内不跟我竞选总统，这俩人我放心，他们说话是算数的。但是这个宋教仁就很难对付了，这家才30岁，风华正茂，而且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，又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呢，他肯定得跟我竞选。从各大报章评论来看，都说宋教仁有总理之才，不用说他当总统，他要做了国务院的总理，那可是我的冤家对头啊。未曾来水先跌坝，有备而无患啊。趁着他羽毛尚未丰满，我就得对他下家伙。你说这老家伙有多毒吧？赵秉钧干这些事儿都是袁世凯授意的。这赵秉钧哈着腰一瞅老袁躺在安乐椅上闭着眼睛，没敢惊动。但是袁世凯非常机警，一有人来了，别看他闭着眼睛，离他多远他心里都有数。袁世凯把眼睁开了，秉钧嘛，大总统是我，过来吧。
是。
赵秉钧哈着腰站到安乐椅旁边。什么事儿？
回大总统，有件极重要的情况需要向您禀报。
说吧。
哎，按着您的计划，我为宋教仁设置了圈套。哎，没等请他呢，他主动到我家去了，是如此赞班赞班如此。
他把苏映雪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袁世凯一听，被眼睛就睁大了，赶紧坐直了身子，胡说，一定是你派去的人没观察清楚。
不不不不不，我派的都是最精明强干的人，他们绝不敢说瞎话，看的听的都非常清楚。大总统，我真不相信，这简直是人间的奇迹呀！过去光听说有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那是说书唱戏，那是民间传说，可今天居然变成了现实了。这宋教仁的确是坐怀不乱，这真叫人不可思议。
哦，是这样。
另外再报告大总统一件事，在唐绍仪当总理的时候，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，按照大总统的指示，除了每个月给他们发薪金之外，
每人嘛还给了一本这银行的这支票。大总统关照过，他们随便取用，花多少都行，实报实销。可是唐绍仪走了之后，内阁成员解散了，又组成了新内阁。我呢就把这些支票的本儿重新收上来了，其他的总长都花了不少不少的钱，唯独农林总长宋教仁原封没动，一分钱都没花。你说这不也是人间的奇迹吗？嚯！袁世凯站起来，心说：“宋教仁呐、啊，宋教仁，这人太叫人可怕了！我用金钱、美女、功名利禄收买不了你，嘿嘿，那可讲不了，说不起，我就得换一种方式。”